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神的话语，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我来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时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斥。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阿们。无论是人、事物，还是抽象的，对任何东西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是以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感性为基础。虽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评价时需要的态度是对于对象有个正确的知识和理解。2000年前，人们对耶稣的看法不一致。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亵渎神性、使神圣者或律法的破坏者，而有些人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和律法的完成者。认为耶稣是亵渎神圣者或律法的破坏者的人们，是因为对耶稣没有正确的知识，与耶稣没有人格上的相遇，而把耶稣称为神的儿子基督或律法的完成者的人，是因为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与耶稣有人格上的相遇。神奇的是，以耶稣有人格上相遇是通过属灵上的相遇才可能实现的。直到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和与耶稣有人格的相遇，必须有圣灵的引导和称为信心的神的恩典。对神的属性的正确认识也是基于体验和信仰。在神的属性中有任何人都知道的爱的属性，对人也有爱的属性，因此指神给予人的爱称为神共有的属性。尽管这是极其平常的提问，对于爱是什么的提问，怎么回答呢？对爱的定义可能和人数一样多，那个理由是因为爱太奇妙了，每个人都有多种不同的经历。几天前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基督教广播频道播放的流行的老歌，虽然无法正确的理解歌词，但却是哀切的曲调。不知道那天广播电台播放的是否与阴雨天相符的歌曲，是一首让听见的人哽咽的、带有某种哀切感的歌曲。后来查找确认，那首歌是1977年发表，由英国女歌手邦尼·泰勒演唱的《那是心痛》，It's a heartache。翻译的歌词部分歌词是这样的：爱情就是伤痛， 只是心情的伤痛而已，太晚之后才明白，失去希望之后才感到。看之后这首歌的整个歌词，可以看出这一首歌表现一个女人爱过一个男人，但爱情失败后痛苦的歌曲。虽然歌词“爱情就是伤痛”是对爱的简短的表达，但其中蕴含着一个人人生的故事。圣经中关于爱的表现中有很多短文，在那个简短的文章当中蕴含着很深刻的含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关于爱的几个表现，举例来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温柔，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等。如果教友们说自己对爱的想法，可以引用圣经句子，或者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可以有独特的表达。正如对爱的想法多种多样一样，对包含着爱的神的话语的想法也会有多种多样的想法。对神的话语教友们的想法如何呢？如果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神的话语呢？诗篇119篇的诗人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用诗表达了对话语的想法。从诗篇119篇来看，正如爱是温柔，就有 A 是 B 的这种形式的表达。24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50节上半节是，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另外，虽然不是 A 是 B 的形式，如果按照世人的想法，对神的话语以 A 是 B 的形式来表达，一节和二节是神的话语是福，49节是神的话语是希望，98节99节是神的话语是智慧与明哲，103节神的话语是蜜。除此之外，在119篇当中，诗人间接的表达最多的是神的话语是生命。今天的经文165节也有诗人对话语的告白，主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人为何告白主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呢？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去了解一下灯的含义。这里说的灯，与一般翻译为火的希伯来语 ashen 或翻译为火炬的 lapit 是不同的。创世纪15章可以知道，当神与亚伯兰缔结约定的时候，就有燃烧的火炬出现。这个火炬是古代主要是照亮外面黑暗的时候使用的。四世纪当中出现的祭奠与300名勇士夜间使用的火就是火炬。在漆黑的深夜里面，为了想要照亮忐忑不平的路，火炬不是要比灯更有用吗？但是诗人为何用灯来表达呢？灯，翻译为灯的希伯来语 Neder 在 摩西五经和旧约历史书当中是指圣所里面的灯。圣所里的灯是圣洁的，圣洁是与世上截然不同的，与世上的黑暗有不同，这是指话语的灯。但诗人即告白说，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否只是为了把话语来照亮他的路呢？换句话来说，话语的灯只是为了照亮诗人所定的目的地为手段吗？难道只是照亮的一个工具吗？绝不是的。话语的灯不是为了人要走的路而走的，而是为了让人能够走神所愿的路，才用话语的灯照亮。我们怎么想呢？无论我走怎样的路，无论我做什么，如果借着话语来照，是否我们期待着万事亨通呢？话语的灯不是照亮我愿意走的路，不是个人的工具，话语的灯是照在神所愿我们走的生命的灯，那条路是我要走的路。当话语的灯照亮的时候，也就是天父所愿我们走的路。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愿意走所要我们走的路，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当走怎样的路。但是我们在实际上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会埋怨，为什么不照亮我应当走的路呢？我脚前的灯是指行动，一般人的行动通常是指是包含着人的积累的知识还有经验而走的路。如果是受到了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影响，那么那个人所走的路也就如同一个黑暗的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否依靠着世俗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经验在走路呢？还是我们依照主的话语的照耀下在走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有的行动应当走在话语所光照的路之上，因此那话语的灯应该永久不熄。圣所的灯是照亮圣所的，圣所的灯在出埃及记27章21节我们可以看到，从晚上到天亮都不熄灭。因此圣所的灯是为了日末之后，在太阳消失的期间，为了使圣所不至于黑暗，同时圣所的灯任何一天都不能够熄灭。由此我们知道，话语的灯也是一天也不应当熄灭。话语的灯永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我们所应当走的路，也就是神所愿我们走的路。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不让坏的灯熄灭呢？每天都不要忘记默想话语，没有默想话语，就等于中断了话语的灯油的供给。如果想让圣所的灯不至于熄灭，就要供给油，使话语的灯不至于熄灭。我们就要不断地在话语当中得到供应。在以色列分裂王国时期，南犹大大卫王家的在约阿斯出生的时候，有大量的屠杀事件， 约阿斯的父亲第六代王约西亚王过世以后，约西亚的母亲耶底大想彻底消灭大卫王家的后裔。亚他利亚杀灭了可继承王位的所有的男人，成了犹大第七代王。可是当大卫王家的男人被杀戮的时候，有耶底大不知道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唯一的男孩，他就是第六代王约哈西的儿子约阿斯。这约阿斯是由约西亚王的约西巴把他藏起来，是由约西巴，当时他是当时祭司长耶和耶大的妻子，他把王子约阿斯藏了六年。他作为祭司长的妻子，又作为这个孩子的姑姑，照顾这个侄子。他每一天是又有多么用心去用话语来教导这个孩子呢？过了六年之后，耶和华给祭司耶和耶大勇气，在约阿斯头上膏了油，给他的头上戴了冠冕，并把律法书放在他的手中，立他为王，同时废掉了耶底大，以他的罪为代价让他死亡。约阿斯作为王继位的时候，他的年龄只不过是七岁，七岁成为王，继位统治了40年犹大王国。约阿斯人生分为前半场和后半场，他的前半场后半场是非常极端的。前半场是在祭司耶和耶大带生存的时期与他是有关的。约阿斯在断奶之前在姑姑手上长大，继位之后受姑父同时又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影响，他得到了神话语的供应，因此他能够走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在这个期间，约阿斯的一生，约阿斯的人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历代志下24章2节如此记载着，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走了用话语的光照的，走在了话语的光照之下，所以他的行动是正直的。正的事，看为正的事，是指他按照话语光照走了正道。但是祭司耶和耶大去世之后，约阿斯人生的后半场却没有走神所愿的路。这是因为提供给他话语之灯的祭司耶和耶大去世了的缘故，约阿斯没有得到话语的供应，受到了世俗价值观的影响。犹大的长官们找约阿斯，使他的脚步转向了天父所憎恨的路。这时神让受托于话语的人派先知和祭司到约阿斯那里，让他回转到正道上，但是他已经走在了黑暗的路上，挣扎着没有出来，最后他导致了一个悲惨的死亡，他没有安葬在王室的坟墓里面。这样如果不能够得到神话语的供应，话语的灯如果熄灭，就会走向黑暗的道路。我们得到话语供应的时候，不要像约阿斯一样依靠人，而是自己要常常接近神的话语，常常能够得到话语的供应。我们需要话语的灯， 是因为我们要走的这个世上是有黑暗的。对于约阿斯来说，犹大的长官们是黑暗。今天正如犹大的长官们，那黑暗是什么呢？黑暗象征的撒旦权势的领域。使徒保罗遇到主的时候，他见证《使徒行传》第26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向主告白，主把他从黑暗来到光明，使他从撒旦的权势回到了神的面前。并且保罗通过哥罗西书见证说，他在见到神之前，他的世界是处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如此，没有主作为的世上，是由撒旦权势的黑暗。最近电力发达，我们感觉不到光的宝贵，只要按好开关按钮，我们就可以有光照，对黑暗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最近韩国也没有什么停电的事情发生，所以很少有人为了防备停电准备蜡烛或者手电筒。在电力不发达的时代，在黑暗的时代，可能会使用手电筒。但是在电灯不发达的时代，照亮的电灯、手电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现在的光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必需品，在属灵的世界也是一样。神的话语说，主的话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脚前的灯，与脚前的灯没有什么区别。翻译成光的希伯来语 or 于创世纪一章三节当中提到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与这个光是相同的。这光是以色列出埃及走旷野之路的时候照亮夜晚的火柱的光。耶稣说，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提到的这世上的光是指什么呢？是指耶稣本身。在黑暗的世上，作为光，耶稣就是光，成就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马太福音4章16节有如此的见证。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作为话语的光，主光照之路的人们不会落入世上的黑暗当中，也不会跌倒。耶稣现在虽然坐在神的右边，依然借着话语的光照着我们。话语之主的光照着基督徒当走的路。正如圣灵的光照一样，照明是指有光照着。圣灵光照可以理解为圣灵照亮圣徒当走的路。更详细的内容是，圣徒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引导信徒可以正确解释话语，正确应用实践话语的意思。如今我们读神的话语圣经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的认为是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预言书，就无法理解神的启示，无法用信心来领受话语。圣经 虽然是过去记录的话语，超越时空，现在为了我们正确的再理解和应用，圣灵给予了帮助。这就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正如话语之光照亮一样。若没有圣灵的光照，就无法走神所愿的路。我们如果想走神所愿的路，就要发现圣灵光照的路，走在这条路上。今天是4月4日，复活主日之后，过了7周的圣灵降临主日，包括复活主日在内，第50天就是圣灵降临主日。2000年前，耶稣作为羔羊的牺牲祭物，复活之后逾越节之后第50天，就是五旬节。聚集在马可楼的人们有圣灵临在，直到如今，借着话语的光照亮圣徒们当走的路。如此，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可以借着话语来生活。我们如今就生活在这样的恩典的时代。那么，得到圣灵光照恩典的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呢？我们应当承担借着话语之光照亮黑暗的使命。主说：“我是世上的光。”也对门徒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得到话语之光的主的人，正如主一样是光。我们若得到了话语之主的光，那么这光应当照亮处于黑暗当中的人们。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得到圣灵降临恩典的人们，应当把圣灵光照的路告诉他人，应当借着话语之光照亮处于黑暗当中的人们，引导他们走生命之路。亚当之后的人们处于黑暗的势力和属灵的征战当中，撒旦用巧妙的方法想要把我们关在黑暗里。撒旦正如给约阿斯派去犹大的官长，不论时代如何，撒旦都试图借着世上的价值观使人们远离神的话语。如此，我们要认识到眼睛所不见的黑暗势力的实体，不要失足于黑暗当中，要走圣灵光照的路，话语之光照亮的路。为此，要常常默想话语。神给予我们的话语，神给予我们的话语是多么大的恩典啊！神若没有给我们话语，我们早已成了黑暗之子。我们所走的路，如果回转到过去，会怎么样呢？神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才走到了如今，不是吗？前面将要走的路也是一样，要走在话语之光照亮的路上。对于主所给予的使命，要承担光的使命。光的使命是我们作为世上的光，生命的光，照亮处于黑暗当中的人们，使黑暗当中的人们看到我们的光，都来到光的根源主面前。这个世上有很多黑暗之处，正如开头所提及的那首歌《那是心痛》的歌词那样， 爱情失败，陷入伤痛黑暗当中。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如今，由于经济失败，陷入贫穷和黑暗之中，失去健康，陷入疾病的黑暗当中，内在成熟失败了，陷入关系的黑暗当中，陷入各种缘由、各种形态的黑暗之中。为了照亮黑暗，得到圣灵降临恩典的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要成为话语的光。主在马太福音5:16中如此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光照在人前，就是让人看到善良的好行为。我们按照话语生活，这就是好行为，用话语之光照亮黑暗里的人们。如此，要让话语之光照亮黑暗，我们首先就要走在话语之光的道路之上，正如圣所的灯一天也不会熄灭一样，迎接圣灵降临主日，做迎接圣灵的人，为了话语之光一天也不熄灭，每天都要得到话语之油的供给。如此，让我们照亮黑暗的世界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借着话语创造世界的时候，与圣父神同在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用话语的光照亮处于黑暗势力之下的人们，赶走了黑暗，给予了永远的生命。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主给予跟随他的门徒和教会的肢体圣徒们用话语的光照亮黑暗世界的使命。耶稣虽然坐在神的右边，现在也借着话语照着我们，圣灵降临，直到现在与我们同在。感谢神借着圣灵的光照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走神所愿的路。作为得到圣灵降临恩典的基督徒，借着话语之主的光，让我们更好地承担照亮黑暗的使命，让我们更好地承担光的使命。为此，每一天默想话语，得到话语的油的供给，走在话语之光照亮的路上，让我们有好行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